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书，上次是读到第十八章，然后十九章，十九章我们啊再把十八、十九章啊复习一下。那么呢，从第十七章开始啊，开始在讲到南国犹大的罪啊，深深的刻在他们的心板，因为他的心板像石板，所以是用铁笔、金刚钻刻在心上，其实也是刻在上帝的那个本子上，是不能够啊，是能是一直深深渗入他们里面，深入他们里面。那么第十七章告诉我们，那么不是只有犹大的罪是这样子深刻在他们的心上，是什么？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啊，坏到极处，就是不是只有是南国的人是这样，其实保罗把这一节用在世上所有的人，世上所有的人其实都跟犹太人没有两样，都跟没有两样，有上帝的恩典也好啊，没有经历上帝恩典作为也好，人心都是一样，但上帝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然后第十八章我们就开始看到了，那么呢啊，一开始是你做坏了还可以重新来过，重新来过，你做坏了还有机会。你代表什么？你代表在上帝的管教的过程中，在上帝的管教过程中，那个叫做你。所以你呢是这个过程中，什么过程？是管教，神所爱的他必怎样管教，所以你也代表一个管教的过程，管教的过程，因为要塑造你所要的成品，所以它是一个管教的过程。如果我们接受管教，我们就怎样，就会走在正路上，是不是？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啊，我们的天父爱我们，所以他必管教我们，管教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愁苦啊，但是我们要把发酸的腿啊，把那个下垂的手又重新怎样举起来，对不对？要把前面的道路铺平，使我们走在当中不再歪脚，不再跌倒。所以管教是为了我们的将来走正路。所以圣经里面很重要的是啊，一个管教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可以走正路，走正路啊。那么呢，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管教不要把它当作处罚，虽然它很像处罚哦，虽然它含有处罚的成分，但它是为了使我们的将来可以走正路啊。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管教有处罚的成分，但没有咒诅的成分，只有祝福的成分。所以管教是一个处罚加上祝福，处罚的成分加上祝福的成分，为了我们的将来。所以管教的时候是苦的，管教的时候是让我们难过的，管教的时候是我们都不想要有，但是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将来走正路，这个叫管教，管教。所以大卫认罪以后，他接受管教，接受管教啊，所以从人看有处罚的成分，对不对？但是那个是管教，因为上帝要使后面带出好的，好的。那么这个你如果接受管教，他就有机会变，这样就会变成什么？合上帝心意的产品。好，就是你如果这个你啊一开始坏了，好，把它重新重塑，那变成一个成品，对不对？那这个成品对了，那就好了，是不是？好，所以这一开始第十八章讲的是这个。那么第十九章不一样，就是讲到 上帝跟耶利米说，你去买瓦瓶，那瓦瓶就麻烦大了，不是麻烦大，瓦瓶的意思是说已经烧好了，哦，已经烧好了，那么烧好了以后呢，然后你就拿到这个新嫩子谷啊，就是耶路撒冷东南边的那一个啊，进东南门的门口那里，然后就说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哦，每个听见的人多闭耳鸣，哦，因为我这个最神圣的地方，你们把它看作平常，你们在当中拜偶像，啊，不在当中把上帝所当得的啊尊荣归给他，所以上帝就要他怎样，把这些瓶子怎样打碎，就上帝说不要了，好，那瓶子跟泥就完全不一样，瓶子打碎就怎样，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好，所以我们常讲神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对不对？对，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但是呢他有一个界限，那个界限就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是不是？所以他一方面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另外一方面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当人一直忽视一直轻看上帝的管教的时候，那么那问题就严重了，问题就严重，因为你就变成一个烧好的成品，而那个成品不合乎主用，只好把它怎样打碎掉，没有用，没有用。所以你要把它打碎，打碎到一个地步不能够修补完整，所以耶利米，上帝要耶利米用这两个比喻来告诉啊，犹太人，就犹大国的人，他说耶路撒冷跟犹大的君王都被玷污了，你们所住地方都被玷污了，你们在那里拜偶像都被玷污了，你们应着景象不听神的话，应着景象不听神的话就是不接受管教，不接受管教。所以神一直在管教他们，从出埃及以后其实都在管教他们，其实他们经过很多管教啊，然后呢借上帝借由外邦人击打他们啊，处罚他们啊，然后呢啊压迫他们，那不断的管教，不断的管教啊，那甚至呢让北国灭亡啊，但是到最终啊很可惜的啊，犹太人还是一样啊不接受管教。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不是借着管教有用的，记得。
那这样对于被死刑有什么看法？
啊，
就是死刑犯，然后我们通过教育然后把它编好，那这样子的话对社会最有益处，然后就是那个如果那什么，把他们杀死以后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其实所以当这边只是我们跳出来讲这个，这一个政权啊，政权来治理社会，治理的权柄是为了社会，所以他必须从社会的角度去讲，我今天处理这个人所犯的罪对这个社会的将来会是如何，对这个社会将来会是如何。第二个是对这个犯罪的人跟被得罪的人是如何，所以这两个面向我们都要想。好，第一个先讲后面这个，对受害者跟施害者，圣经的原则就是公平，公平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只能照着他所做的惩罚他，要不然就怎样，对受害的人怎样不公平。好，所以跟未来没有关系，因为你做审判的时候只能就既定的事实做审判， 这样了解哈。就是今天我欠你100万，那你要我还你多少？你说你明年一定会再跟我借100，所以你现在非得还200不可。不行，因为你不能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来怎样审判我，所以你只能从既定的事实去做审判，而不能因为我将来会怎样做审判，这样理解。所以呢，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去想到底死刑合不合理，或者死刑要不要。第一个，你对受害者有没有公平？第二个，你对这个社会是不是使这个社会的人能够被规范在一条正的方向上，这是第二个要去实行。你把这个废掉了以后，是对整个，不是这个人哦，是对整体的社会是怎样。那很可惜，我们现在讲会或不会都是集中在什么当事人身上，对不对？但是你对当事人，我刚才讲的，对当事人只有一个，从既定的事实去做什么，去做判断，这才是合理的。对未发生的，如果要拿来做的话，怎么做？就好像今天国家跟我要所得税，我就跟他讲，我会继续工作10年呐、啊，以后我赚得更多、啊，现在不要跟我收啊，是不是可以这样？
因为美国人是预收税。
其实我不太想跟这些人啊辩论，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你先要把那个立场讲出来。那我刚才给你们的就是啊，就是立场，就是立场。那你不能叫我离开这个立场去跟你谈，因为我觉得其他的立场就复杂了。所以我这边我只是把他的意思换个方式讲，我想他比较想要让我们知道的啊，不是让我们觉得是因为我被处罚的，所以我的罪就抵消的。他的处罚的意思是这个，如果你用这个就不是处罚，因为不是因为你赔偿了四倍，所以你的罪就怎样抵消的，不是，啊、哦，所以这个是一般人认为的处罚，哦，但是我刚才讲的有处罚的成分是鞭打，就是说你做这个事你会被鞭打，那鞭打的本身跟你所犯的很难画等号，对不对？比如说你骂人了，那我打你3下，这跟你骂人怎样？比如说你行为不好，那打你3下，那你打3下又不是你去打人3下，对不对？这样懂我的意思吧？他不管教，他本身不是在这个不是在这个上头，不是。所以比较好的词句就是补赎，就是上帝的管教，哦，给你的不是补赎，哦，不是说你拿人家一只羊，你去赔4只，这是补赎。但上帝的意思不是要你这样补赎，而是你要受管教。所以我想 康牧师的意思是这个方面，但是我刚才跟你们提的是比较希望把它比较不容易误解，就是管教本身它是有一个我们所看到的处罚的成分，然后再加上一个祝福的成分。所以呢，处罚的成分有很多种方式，一个是让你失去，对不对？比如说他的儿子没了失去，一个让你疼痛，用鞭子打你让你疼痛，对不对？一个限制你的自由，这就是处罚的成分。好，那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耶利米书。在这边我要提的就是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把那个使人变好，使人变好强调说我只要管教他他就会变好，我只要教育他他就会变好，不是。知识可以教育，知识可以教育，技能可以教导，但生命的本质，你的品格，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你所有的人所谓的管教只能约束什么外在的，你都可以用管教来约束外在，但你改变不了他的什么内心，改变不了。那上帝看人的心，所以管教不会让人顺服神的话，从心里顺服，只能从外面听。所以你一个父母亲用管教来叫孩子听话啊，不是理想的做法，不是。管教你如果管教孩子是让他能够知错而不是听话，因为他本身不会听的，他只是能够分辨对错。那我们希望管教是让他知道自己需要上帝的恩典，依靠上帝。好，那我们来读二十章。
20章，祭司以麦的儿子巴斯布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他就打先知耶利用耶和华殿便雅悯高门内的家，将他家在那里。次日巴斯布尔将耶利米哀家释放，于是耶利米对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斯布尔，乃是叫你马哥尔与沙必，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你自觉惊吓，你也必使众没有惊吓，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你也必亲眼见，我必将犹大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并且我要将这城中的一切货财和劳碌得来的，并一切珍宝以及犹大君王所有的宝物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仇敌要当作猎物带到巴比伦去。
你这巴斯布尔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都必被掳去，你和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的都必到巴比伦去，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耶和华曾劝导我，我也听见你的劝，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每逢挑衅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话叫说有强暴将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灵里鸡翅。我若说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用他的名字，便心里觉得烧火，你就忍不住不能吃气。我听见了许多人的谈话，四周都是惊讶，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朋友也说黑炭火，见我颠倒，说告诉你他，我们也告他，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复。
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何必半年不能得胜， 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试验一人，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万一耶和华，求你容我借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爱物件向你领了。我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愿那人受咒诅，愿那人向耶和华所起诉而不后悔的行为，愿他早被骂，愿他在我父亲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使我的儿子又长寿吧。为何是开启你的路程，我的名字就说被消灭。
好，我们继续来看先知耶利米跟百姓之间的互动。那么耶利米又做了这些事以后，你们觉得犹太人听了这些会怎样？生气，对不对？就说意思就是说你们没希望了，本来你们是你上帝在那边怎样，还给你们机会，还慢慢戳你们，还慢慢修改你们，那你们现在变成什么瓦器，然后又被怎样敲碎了，所以你们怎样完了、啊、完全完了、啊、好了。所以呢如果有一个先知是耶利米这样讲，你也是先知，你会怎样？你当然要为你的看法做辩护，对不对？然后呢，你就看到祭司伊曼的儿子巴斯户和，他是做殿的总管，对不对？那就表示怎样？表示说，以色列犹太人所有犹大这地方的人信仰全部都完了，对不对？那你做信仰总管的人会怎样？当然就火大了。所以呢，他就打先知耶利米，打他，用他的权势就打他。然后呢，就用便雅悯高门内的家，就前面我们讲百姓都从这个门出入，然后把他家在那里，就是怎样啊，古代的人不是上那个枷锁，对不对？等于是说把他捆绑，把他这个捆绑起来，就让他定他的罪。然后呢，就让他，意思就是让百姓看到说不要相信耶利米说的话，不要相信耶利米说的话，意思就是表示让百姓认为说耶利米是乱讲的，是危言耸听的，是来搞破坏的。好了，第二天呢，巴斯户尔呢又开家释放他，意思好像就说好，我只怎样，我只把你打一顿，关你一天，那第二天我就放你了。但是我们可以猜想他会对耶利米说什么？不要再说了，你再说我就再打你一次，是不是这样？这其实都很容易懂，圣经不用写，他是威胁恐吓，就是不让耶利米再怎样再说话。所以耶利米就对他说，你不是叫巴斯户尔吗？巴斯户尔的意思就是上帝让你释放，让你自由，但是他说你不要再叫巴斯户尔，你叫马哥尔米沙比。马哥尔米沙比就是说你不自由，你四围都有恐吓来对你，意思就是他恐吓了谁？耶利米，你是一个人对我恐吓，将来怎样？你的四周围都是什么恐吓，都是惊吓。所以他就对巴斯户尔讲，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安然无恙，你一个人恐吓我，将来怎样，你的四面都是惊吓。好了，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你自觉惊吓，你也必使你的众朋友惊吓，你的同党惊吓，就是不是你自己被吓到，你所有跟你身边的人 跟你有关的人通通怎样被惊吓，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这惊吓还不是普通的什么惊吓，是被仇敌追杀的惊吓，被仇敌追杀的惊吓。然后你也必亲眼看见，我必将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所以你不会很快就被杀，你会怎样？一直看到，看到你身边的人一个一个被杀，好，看到他们被抢夺，看到那个没有被杀的人被掳到巴比伦。意思就是他要一直在这个惊吓当中走到底。然后我会将第五节城中的一切货财、劳碌得来、一切珍宝、金马所有的宝物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那么你们都当作猎物带到巴比伦，你跟你家中所有的人都被掳去，所有跟你同党的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都掳到那里，而且会死在那里，葬在那里。你知道啊，人的痛苦一个是怎样死不了，好，然后你就一直看到你身边人一个一个被怎样被杀，然后你所有的财物都被掳走，然后你要去当奴隶，对不对？好，然后你加我加我一天，接下来你要被带着家走三个月五个月。有没有？我们不是看到以前那个流放的人带个枷锁，然后被那个官兵在后面拿个鞭子赶，所以这个就是巴士护尔的下场。为什么？因为他讲假预言，他讲平安，他没有指出百姓的罪来，然后他又不要不准耶利米讲，所以他这样恐吓耶利米，那么他不知道他自己要遭受到的惊吓有多大。那么耶利米就从巴士户尔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只有他一个人对耶利米不满吗？你们，我想我们很容易懂，今天对耶利米不满的人绝对不是只有巴士户尔的一个人，对耶利米讲的信息不满的是什么？几乎全部的人。巴士户尔只不过是其中的代表，对不对？所以其他人通通在那里怎样不满。好，所以第十节我们先看，我听了许多人的残谤，残谤就是人家残谤你会怎样低声的让你知道。好，你知道吗？好，不会当面跟你讲，但你会怎样你会知道，这个就是残谤诽谤，在你背后讲，但你会知道。好，你会知道这个残谤就是很低声的说话，可是却让你知道，就你许多人，你看到没有？许多人，啊，所以许多人都在那里，啊，许多人都在那里承办，视为都是惊吓，视为都是惊吓，啊，不是指耶利米，这个是一个词，啊，一个词就是什么？就是说，大家都在那边低声的诽谤耶利米，说这个人啊就是在那边说吓人的话，哦，这个人就是在那边说吓人的话，意思就是耶利米讲的是什么？是假的，只怪用那边恐吓人惊吓的。好，所以耶利米的心就怎样我不晓得我们会怎样，哦，如果是我们会说不听就算了，对不对？但是他不行，上帝说你就是要一直讲，你要继续讲，人家怎么对你还是要讲，对不对？而且要认真讲。好，如果我们认真讲一次人家不听，我们认真讲两次人家不听，如果我们认真讲十次人家还不听，我们还可以认真讲吗？我们早就不讲了。 对不对？可是上帝逼他讲，所以耶利米怎样？第七节到第十八节是耶利米第六次在上帝面前诉苦，第六次的诉苦，他说：“耶和华，你曾又劝导我，我也听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但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人人哦。”其实这个翻译哈、比较温和一点，它原文的字就是什么？上帝你曾经引诱我，引诱我，那我就听你的话，意思就好像我是被你怎样被骗的，然后呢你又比我有力量而且胜了我，意思你用你的力量逼我，那结果我终日成为人的什么笑话，人人都戏弄我。其实他在跟上帝讲，你就要我说啊，我就跟你说不用再讲了、对不对？你还是想尽办法要我说，那我也赢不了你，我只好怎样去说，说了以后人家就天天怎样吓我，大家都在吓我，而且戏弄我，你知道吗？不是你笑话而已，还戏弄啊、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发出哀声是哪里在哀声？心里，外面用讲的，里面用哀叫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眼睛看出去都是一群在那里怎样讥笑你的人。我每逢讲论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调跟毁灭，但是呢你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所以我越讲你的话，别人就越戏弄我，别人就越讥笑我，别人又更多的羞辱我。第九节，如果我说我不要再说了，我不再提耶和华，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意思就是我说我不要再说了，那也没办法，我里面有烧着的火在我的骨中，我就没有办法不说。所以七八九节他在讲什么？就是上帝，你就是逼着我非讲不可啊！那外面的人其实已经一直不肯听了，对不对？一直叫我不要讲了，但我还是非讲不可啊！那我越讲，他们越戏弄我，越侮辱我。那我说算了，我不要讲了，不讲也不行，里面有火在烧。所以还是要怎样讲出来。然后第十节，我听见许多人在那里低声说话，说啊，我是一个啊恐吓人的、惊吓人的。好，第下面那个就难过了，连我自己的朋友也这样。他意思就是他有没有自己的朋友了？没有了。见我跌倒，意思就是说啊，希望他跌倒，意思就是他不要再做了，不要再说了，有什么办法让他闭口？因为如果你是耶利米自己的朋友，你会怎样？
应该不算知己吧，如果自己就是
好朋友，应该算是一个好朋友，对不对？以前的好朋友，那别人一定会说：“哎呀，你去牵牵耶利米了，叫他不要怎样。”不要再说了，对不对？其实前面已经讲过，他的亲朋亲属都已经受不了了，对不对？然后他说告他吧，我们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意思就是说让耶利米出个糗，让耶利米出个错，然后呢他就不好意思继续讲。耶利米，你继续讲，你说上帝要你讲，对不对？那什么时候他不讲？让他出个糗，让他出个错。他们的意思是这样。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甚可怕就令人敬畏。因此逼迫我的，必多半跌，不能得胜。他们会大大蒙羞，被勇必受啊 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没有智慧。所以耶利米一想到这一群人啊，在当中啊，希望他跌倒，希望他在当中啊被引诱，希望他在当中哎出了一些差错，然后就不再讲，对不对？但是他也知道上帝会跟他同在，会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令人敬畏的，所以逼迫我的这些一定会跌倒，不是我跌倒，是他们跌倒，那么一定不能得胜，会蒙羞，会蒙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好，因为我神是试验义人，查看人肺腑心肠的，所以他就又跟圣灾祷告啊，求你容我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的，意思就是上帝，我到你面前啊，求你替我伸冤啊，然后呢使我成为你的见证啊。报仇这件事情呢啊，不是那个我们想象的，就是好像啊对他们很不好，意思就是说把那个啊，比如说我讲的啊，上帝就照我所讲的去成就，那这样子别人质疑我讲的，反对我讲的，对不对？诬告我讲的，就怎样，就显明是错的，这个叫报仇，就显出我是对的了。然后他说，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哎，这一段讲起来，他的心算怎样？还算平稳，对不对？相信上帝会为他伸冤，相信上帝是他的力量，相信上帝是他啊的依靠啊等等，这都对。好，但下面那一段又不一样，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人，我们的心，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对的，很坚持，对不对？一方面我们又掉到谷底。其实啊，先知耶利米就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这样子，别人这样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很生气，我们很不满，我们就掉到谷底，那我们又不能不满上帝，所以只能不满谁？不满自己。所以以利亚就说我不要活了。那你看耶利米说什么？他说，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愿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一直说什么？你们这些人都错了，你们这些人都错了啊！我母亲生我有什么好高兴的？你们都错了啊！我母亲生我是生了一个来怎样没面子的，生了一个来讨债的，对不对？生了一个来受咒诅的，有什么好高兴？哦，这是他第六次啊，也是对啊，因为你不能埋怨人，也不能埋怨神，你只能埋怨什么？自己啊啊！以利亚是说我不想活了，对不对？那耶利米到最后还有一个先知也说，我干嘛要生出来？耶布也说，为什么要生出来？我为什么要生出来？我不生出来不就没事了？啊，先知耶利米，这是他第六次，这是表示他内心里面很痛苦，很痛苦。啊，怎么可以说我被生出来是一个欢喜快乐的事？不行。啊，愿我生的那日被咒诅。啊，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啊，然后呢？啊，那些人跟我父亲报喜信的，愿那人受咒诅，哦，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倾覆且不后悔的诚意，不后悔就不怜悯，哦，愿他早晨听见哀声，哀声就是战争的声音，午间听见呐喊，战争就临到了，哦，因他为在我未出胎之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哦，胎就时常重大，时常重大就是永远怀孕生不出来， 为何我为何出太监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应羞愧消灭呢？啊，这一个是重点，意思就是我活得怎样很辛苦，我为什么要被生下来？我被生下来就劳苦愁烦，我被生下来就羞愧，那我为什么要生下来？所以呢，他不敢做主父亲，也不敢做主母亲，就做主谁？做主那个报信的，报信的也蛮冤枉的哈。为什么他做主报信的？因为他就是报信的，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是报信的。了解哈，他不能做主父亲，也不能做主母亲，所以他只做主谁？传达消息的。其实耶利米就是先知，先知就是什么？传达消息的。好，所以不要以为他在骂人呢，他是间接在怎样讲自己，意思就是要告诉上帝，你叫我传信息有什么好传的？传的都是人家不爱听的，对不对？传的人家也不想听，是不是？啊，倒不如怎样？倒不如我不被生下来，倒不如你不要叫我传，其实意思是相同。所以这先知这个咒诅自己，还要咒诅的蛮有技巧的。这先知蛮可爱的哈。你仔细去看他做主的时候，蛮有意思的。他讲了半天，就是在跟上帝讲：“上帝，你干嘛派我？都是你的错。”所以讲半天就是：“上帝，你做这个没有意思嘛？对不对？你明明知道他们不听，是不是？然后你就叫我去讲，那我讲他们还是不听。”那你不是叫我做白工，做白工也没关系，还要被人家怎样羞辱？所以又回到第七节，其实这就是先知很深的痛，内心里面的挣扎，又相信上帝会伸冤，又相信上帝一定会显出他自己的作为来，但呢，这个过程受不了，这个过程受不了，所以真先知的过程不是普通人可以走的，不是，真先知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因为他真正的知道上帝的心意，他也知道非讲不可，他也知道必然要去讲，但他在当中受的苦啊，大的不得了，等于身边都没有人，都没有人。没有人同情他，连同情的也不见，没有人跟他站在一起，所以他啊，所以我们看第二十章呢，啊，就是继续的接续的啊，他所面对的一个完全的处境，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教导给我们一个祷告的学习，其实来到上帝面前就是。直接讲就好，我们大概不像先知这么会兜圈子，直接讲就好，把我们的心情就直接讲，直接讲。所以先知就讲了以后，上帝有没有回答？上帝不回答，上帝也不要回答他，也不会说你还一直诉苦。其实上帝也让先知有这个处境去走去面对那个低潮，上帝通常是不讲，以利亚说我不想活不想活，上帝也不讲话，就起来吃起来喝继续走，所以上帝也不讲话，对，上帝也不讲话，让他继续挣扎。所以 我们读到这里，读了二十章哈，这个先知的本性蛮可爱的哈。即便上帝在这些人身上报仇，耶利米好过吗？不好过，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同胞，所以他的心不能平，不能安稳，所以他这样跟祷告也不是，那样祷告也不是，最后他就怎样，他就说上帝我不要干嘛生我下来干嘛生我下来，干嘛要有我这个人，对不对？各种你的心你的思念摆不平，约伯有这样哦。约伯没有办法面对他朋友的指控，对不对？朋友的指控又很合理啊，从人的 想法很合理啊，对不对？那约伯只能说我没有犯罪啊，可是事实是你没有犯罪你怎么会这样啊，对自己也是一样啊。其实约伯同样的问题问自己啊，我没有犯罪我怎么会这样，所以问到最后只能怎样，没有我就没有这些事这些都是我们灵命的成长必经的挣扎的道路。对，圣经其实用后面后续的事实，最后上帝还是会说，但是现阶段上帝就不答，现阶段上帝没有马上回答他。好，那我们来读二十一章。
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回复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乐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
是犹大王的家，当地人大卫家，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法完成，要施行公义，会对强国的、不能欺压人的神，我怕我的愤怒因你们恶行发作，如火发起，甚至敌人难以熄灭。耶和华说。就衰国和敌人开始的军队，我们说，谁留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处呢？在哪国一点为敌？耶和华说，我必按你做事的结果刑罚你，我也必使我在耶路撒冷的民中着急，将他视为所有的进行伤害。
好，这是啊，这是二十一章呢，在耶利米书里面几次啊，这个他们啊到耶利米那边去求问的啊。那么西底家亡的时候已经是后期了，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王，最后一个王，所以前面经过几个王的事实，他们知道耶利米是一个先知了，是一个先知，所以他们。啊，不太敢对他们，还是没办法，所以这时候他们知道巴比伦王来的怎么办啊？所以他们知道巴比伦王的来了以后啊，本来这个西底家王呢，如果我们从圣经去看的话，那么西底家王呢啊，是巴比伦王让他做王的。巴比伦让他做王，所以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那么他做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呢，他一开始因为他这个王位是巴比伦王让他做的，所以他照理说他应该听谁的？巴比伦王的，所以他要向巴比伦王进贡，对不对？啊，受巴比伦王的约束，但是他不愿意这样，所以巴比伦王回去了以后呢，几年之后他就背叛了巴比伦王。这个在列王记下二十五章第一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所以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就率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所以这边这当中呢，就表示了啊，当这个西底家王听见巴比伦王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风声到整个大军来攻打你，不会那么快就打到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呢啊，在这个之先巴比伦王的大军来的时候，那么耶路撒冷怎么办？他们原来期待谁来救他们？埃及，因为他想跟埃及联盟来对抗巴比伦，要不然他怎么敢背叛？但是发现埃及没有来帮他的时候，他就怎样紧张了，紧张的就派人去问耶利米先知。这时候打发巴斯户尔，不是前面那一个啊，是另外一个啊，以色列人啊同名的很多，所以只能讲他是谁的儿子啊，谁的儿子？所以这个人是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还有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祭司西番雅，这两个人去见耶利米。他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了，看上帝会不会照他啊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一切奇妙的作为，意思就是会不会跟西基家王的时候一样？”你来围困我们，那上帝行了一个大神迹，对不对？然后就让啊，这个整个亚述军队就怎样，就退 退开的，所以他们在等上帝的什么神迹，所以他们跟耶利米讲，你是先知，简单讲的话就是你去求上帝，求上帝是什么神迹，跟谁一样，以赛亚一样，就是说你能不能像以赛亚一样，以赛亚当时为我们求上帝就行神迹，对不对？那你也是先知嘛，所以你就怎样，你也去求，那上帝会不会也怎样行神迹？好，所以人呢，人都是照自己的意思。那么呢，以前上帝在以赛亚的身上借着以赛亚，那么使西西家王经历那个神迹，对不对？那他们现在也希望怎样上帝也借着耶利米然后我们也很快怎样脱离这个难处。好了，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对西底家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又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意思就是你们出去跟巴比伦人打仗都怎样，都打输了刀剑本来是向外的，现在都翻转过来的，意思就是你们都逃回来了，逃回来，你派出去打的都输了，都要逃回来，都逃到这个城并且上帝要在怒气愤怒大恼恨，哇，用三个词表示怎样，以色列人讲三遍都是的最高级的意思，就是上帝在最大的愤怒中用他，是上帝自己攻击你们。好了，你们本来祈求上帝用他的大能力救你们，上帝说我现在用我的大能力怎样攻击你们，好，那么呢，击打你们，连人带牲畜都遭炸瘟疫死亡，连人带牲畜都死，然后呢，把西底家王他的臣仆百姓，就是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就是那些没死的在战争中没死的，在瘟疫中没死的，在饥荒中没死的然后呢，都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下而且交在寻索其命的人手中，意思就是如果你有躲有藏都被找出来，然后巴比伦王会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就把他们都杀了。所以你看，他们本来是希望听到一些好消息，那耶利米呢讲同样的话，没有好消息，就是这个消息，就是这个消息他们会先经历刀剑，然后城被围困，就会饥荒，饥荒最后就有大瘟疫。所以呢，那些没有在前面死的就在后面会被巴比伦王收出来，巴比伦王不会怜恤他们，不会可怜他们，不会怜悯他们，意思就不会给他们任何活命的机会。好，所以耶利米第一个回答就是什么，你们如果要继续对抗巴比伦王，然后结果是怎样，没有活命的机会而且这个路很惨因为你战争打败了被杀很惨，被围困了饥荒很惨然后最后大瘟疫很惨，当然他们不听了，最后围了18个月，到最后是人吃的。第八节他说，你去对百姓说，首先是对王说的，告诉王说结果会是这样，然后再对百姓说，耶和华这样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跟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那么呢，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出去归降的必得存活曾以自己的命为猎物，就说如果你们出去投降，把自己变成俘虏的话，你们就可以活着，猎物就是俘虏，就变成 敌人的掳物。所以神说，我向这个城变脸，降祸不降福，一定会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会用火焚烧。意思就是百姓有没有选择的机会？有一个就是什么？投降。你就是投降，你不要出去打仗了。王叫你出去打仗，你出去就投降。你如果是这个以色列的百姓，那么呢，敌人来了，那你就说我们出去投降吧。你人家会说谁呀？人家都会觉得你是卖国贼，对不对？他说：“犹大王啊，你们要听；大卫家、啊，你们要听。哦，犹大、大卫家就是讲做王的，做领袖的。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啊，脱离欺压人的手。哦，要不然上帝的愤怒因着你们恶行发作，像火烧起来，没有人能够止息。其实尼布甲尼撒王军队还没有到之前，他们还剩一点点机会，还剩一点点机会。哪一点点机会就是什么？离弃他们的恶行，离弃他们的恶行。但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是有权势的人，好，那现在外国的强大威胁到了，你会怎样？很合理的做法，你会怎样？啊，捡款潜逃，对不对？你是不是想尽办法把自己手中的抓得怎样更紧，然后呢想尽办法怎样寻找后路，对不对？你可能去对人家，对那些弱势的好吗？你可能放松你的原来的做法吗？合理的不会。所以上帝要他们做这，耶利米说你们要这样做，有没有用？没有用。很简单，你在打仗的时候，比如说以前二次世界大战跟日本人作战的时候，对不对？那些有钱的大家族在逃命的时候是怎样？大家是尽量越有价值的越抓在手上，是不是？对，就是从那个可以选择的立场上来看的话，哦，他们没有办法改变事实，哦，也没有干嘛改变任何的现况，哦，所以他们只有一个啊，听先知的话自保，就是投降。
可是耶利米又是大部分人都反对他，你这些
对所以他们就他对，所以为什么啊喇合就很不简单，啊，就是说一般的老百姓可以信到这样蛮不简单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除非一个人，除非平常啊常常去思想上帝的事，要不然到急迫的时候人不会做这样的判断。所以耶利米也知道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惨状， 也希望百姓们可以怎样脱离这个惨状，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在其他城市的犹太人，那么你如果一看到巴比伦，你就赶快投降，至少还可以怎样，还可以保命，还可以保命。然后他对王讲的这些话，很显然王也都不会听，哦。那么第十三节，耶和华说：“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哦，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看哪，我与你们为敌。”这个就是人的心，知道吗？住在山谷、平原、磐石上，意思是什么？他们不是住在城内，他们住在什么？城外。然后他们觉得说怎样？我们自己知道躲在哪里。好，你要想象的是，啊，这个是2000多年前的社会啊。意思就是说敌人来了，我们就举家躲到什么山上去，对不对？找个山洞怎样躲起来啊？等到敌人走了，我们再怎样出来，表示这个是他们常做的，啊，他们常常这样做。他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意思说我们躲得好好的啊，敌人呢找不到我们，攻不到我们。那么呢，上帝说：“我与你们为敌。”意思就是你们想要靠自己活命的，你想靠自己活命，上帝与你为敌。上帝与你为敌。你想要靠自己，你说敌人来了没问题，我靠自己，我就可以活命。上帝说：“我跟你们为敌，我照你们所做的刑罚你们。”我也会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将四围的进行烧灭。意思说火一定会烧到你们，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躲得远远的，你们躲得没有人可以找到你，火一定会怎样烧到你。所以啊，我们今天先看这一段，就是人呢，这一段话在讲什么，在告诉我们人的心都是这样啊，平常不好好听上帝的话，对不对？然后上帝的管教也不听，警戒也不听，什么都不那么在意，那么真正危险来的时候才希望怎样，希望上帝怎样行神迹，啊，让我们这个难处赶快怎样过去就好，对不对？可是没有用，上帝说过的话还是一样，哦，然后但上帝的怜悯还是在，还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哦，你们出去投降，不要再想靠自己的想法，想要保留自己，哦，人为什么不想投降？因为投降你就把主权交在别人手上，是不是？所以你就不放心了，等于是你投降你就把主权交出去啊。然后人为什么会自己想要去躲？也是一样，想靠自己，想靠自己。所以你看，哦，我们这是人的常态了，不是一个特殊现象，这是一个不是一个特殊现象，我们总是在真正难处临到的时候希望上帝赶快帮我们解决，很少人会去反省，会去在当中倚靠神。然后人第二个，上帝要不就尽快帮我解决，要不然我就自己找出路，这就必然的，人必然是自己找出路，然后觉得说在这种情况我怎样做比较稳，要稳。其实这个不是只有当时的人这样，其实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所以这些话也对我们讲，其实我们平常就要好好的去亲近神，去听上帝的话。 去接受上帝给我们的管教，让我们的道路是铺平的，走的是一个走在信仰信心里面的道路。那么再来一个，就是即便是难处临到的，要记得我们还是信，我们相信上帝的怜悯，我们真的要相信上帝的怜悯。虽然我们有一些的难处，有一些的软弱是需要对付的，但是从这些话里面我们看见，我们仍然要在当中相信上帝的怜悯，不要依靠自己，不要以为自己稳妥，这些都不可靠，不可靠。想寄望上帝行神迹，这不可靠；想寄望自己有本事，也不可靠。只有一个，单单仰望神，相信他。好，所以上帝在耶利米很难过的时候，上帝的回答就是，他们会来求你，人家不把你当成真先知，最后还是会把你当什么？真先知。那耶利米也蛮有意思的，如果要是我们一定说什么，不用来求我了。以前跟你们说的都不听，现在真正发生了才来怎样，才来找，对不对？那耶利米没有，耶利米还是告诉他们应当走的路。但同样的，后面我们会继续讲，人听不听？人不听，人会想求问神，但人不会想听神。到最后一次人说我们一定听，结果还是怎样？还是一定不听。这个耶利米是真的是，我们往后面继续读，最后他们说我们这一次一定听，但是真正上帝讲话的他们还是什么？还是不听。所以我们人的本性里面真的是很难听从上帝的话，因为我们还是受眼睛看到的我们自己的捆绑。好，耶利米书就是帮助我们，除了这些以外也帮助我们常常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就是要学习耶利米，因为他是一个代祷者，他是一个代祷者，他是一个肯定是非常要紧的代祷者，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祷者，因为他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意，然后在当中跟上帝有非常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为人祷告也常常要这样，他总是存的一个盼望，虽然很不开心，虽然很多看起来像抱怨难过，但他总是存盼望。我们一直往后读就会发现，无论到什么处境，他还是存了一个盼望。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代祷者要放在心上的，无论境况如何，我们总是存一个盼望。好，有没有分享或问题的？
你说那个像撒旦试探耶稣在旁边的时候，他是用诗篇的话在试探，三个都是吗？还是只有一个？里面一个是什么诗
篇？第一个。
第一个是你从那个。
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通常那个就没有神的话，就是一般人的合理的意念，所以撒旦试探我们可以用很合理的意念。
跟盖子用神的话，他是盖子用。
那耶稣的回答一定要用神的话，
耶稣老师用生命去
回答。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一节就提醒我，当我们在思想我们认为很合理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话放进来？上帝的话才使一切成为最合理的。我们常常面对第一个试探哦，我再讲一次，第一个试探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这样求很合理，我们这样做很合理，我们这样生活很合理，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信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把上帝的话放到我们生活中的抉择。所以我们要当心，眼见的，不是不啊，你不一定是事实，别人也可以用你所知道的来骗你，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要谨慎？是因为我们所知的实在太有限了，实在太有限了，太有限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借着读诗篇，能够知道我们在人生的处境当中啊，面对你所给我们的使命，面对我们的位分，我们就求你啊，在当中不断的啊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使我们在灵里发昏的时候，我们在心里愁苦的时候，我们总是把自己带到你的施恩座前，单单的依靠你，仰望你，因为你必眷顾我们，成为我们的高台，成为我们的隐秘处，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也求你保守，让我们看见先知耶利米，也知道我们就是一个代祷者，我们就是一个体会你心意的人，我们就是向这个世代成为你的见证啊！也知道这个历程当中所遭遇到的，因为主说啊，世人必恨我们，因为他们恨我，先恨了你，也必恨我们。我们知道啊，这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啊所行所说所讲的，并不会讨人的喜欢，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总是能够因着你的话持守在其间，求你来保守赐福眷顾，使你的儿女们能够在你自己的话语恩典当中来建造从你领受的一切生命。感谢主把丰富赏赐赐给我们，赐福众弟兄姐妹，感谢主的恩，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